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给你们看看一些的图片哈，漂亮吗？这些的图纸哈，是我的儿子做的啊。你的反应非常好 ，OK。那么呢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学习这一个，他在利用他的晚间的时候去学这些的东西。原来他学了这样，让我都很惊讶。现在他的房间有一半都是摆这些东西，很恐怖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，让我就很有兴趣去问他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做这些的东西啊，不同的颜色非常漂亮，那么我想你的泥土是什么样？他说，其实泥土就是一样，泥土就是一样。但是呢，那么我说，这一个是有没有我们很喜欢快一点嘛？做月饼的有月饼的模型，一按下去就可以弄出来。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的图板还是怎么样？你可以用？当然不是，每一个都是我手拉出来的，手做的。哇，我说你很厉害呀，啊，很厉害。那么他就说，每一个都是同一样的东西，用泥拉出来，用手做。但是你要它什么的颜色或是怎么样，你就用很多的功夫，你就要不同的调教，然后你做出来。我就说，是不是你脑海里面已经有一个头像，你想要这样做？他说是。那么我趁着这个机会跟他讲一篇道，就是讲这一篇的道。他跟我说什么啊，这样也可以拉起来的你 OK。 但是我谢谢你要给我启发。因为呢，当我想到这一篇的讲章的时候，正好他所做的可以给我很多的启发。为什么会讲这一章？其实大家一直知道了耶利米书，我讲了两次了，第三次这一的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18章到20章都是讲到以色列人将要被审判，神是一次一次的警告他们，那么已经用尽的力气来宣告，来警告他们。但是呢，这几章的经文，其实耶利米书也好，以赛亚书也好，其实所有的先知书，所有的都真的是不好听，不好讲。但是为什么呢？这一遍的信息给我有很大的提醒，想起来。因为呢，特别是今天的历史，当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听到以色列国跟巴勒斯坦这些的地方在征战的当中，在现在这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，特别是看到这一些的画面的时候。但是这个历史是否现在在发生？其实当我们看耶利米书，看这些历史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主动，我们更看到神的话不能轻慢。我们看到在2600多年前，神已经一直宣告，一直宣告，就是说审判要来临，已经警告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的子民，你们要悔改。昨天我们新湾来查经的时候，还有弟兄还有姊妹去问以色列人会不会悔改。我就在想，要是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以色列人很悔改，那个时候环境还要单纯一点，要是他们愿意悔改，就不会弄到今天 没办法改，没办法变。但到今天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呢？其实，纵然是审判的信息，当我们看到现在的历史，是真的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贴近，更让我们去看到神的话，神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不能轻看。神告诉我们的，不但要提醒我们，也要让我们有回应。很可惜，你讲到回应，2000多年前没有回应，一直一直历史的发展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听听说说，没事，平安平安。到了今天，历史一直我们投进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话，神的话是蛮有全能，蛮有能力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威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样看待神？透过历史，透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，透过今天，你要怎么样回应？耶利米他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，大家都知道，他的回应就是说，我是年幼的，你不要找我，知道这个工作是不好，你讲祝福的话，你讲好听的话，每一个人都欢迎你，但是你要讲一些人家不喜欢，同时你的结果是不好的话，我要干嘛要听你的？我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好话，不愿意听不好的话。耶利米服侍了5个王，他从主前627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刚好是约西亚王，是犹太国里面最好的王，他出来侍奉，他出来做王改革。但是很可惜，到609的时候，他就死在埃及这个战场上。那么后来呢，他起诉几个王里面，就是他在改革，约西亚改革起诉下去，但是到了最高峰，当他死了，609死了，然后我们就看到慢慢的跌下来。那么其实呢，他的侍奉里面就只有 老实说只有3个王。为什么只有3个王呢？因为3个王，因为当中有一个做了3个月，另外一个就是做了3个月零10天。中间从亚西亚之后有一个更长一点的，就长一点的，约雅敬就会长一点点，大概有11年。然后呢，再下去呢，到最后一个王斯底家。那么你看这些的王，去了约西亚以后，这些的王，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？给人拉到去巴比伦，给人有个斯底家更糟糕。他的众儿女众妃嫔都死在他的眼前，然后他自己呢，最后的犹大王西底家众儿女他的众死在他的眼前之后，他要被挖他的眼睛，然后拉到去巴比伦去。在这个时候也连同耶利米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你看悲惨吗？悲哀吗？犹大国就这样被灭亡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实历史是不断不断不断的重演。问题在哪里？就是 不愿意归回。他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关系，讲到关系，以色列人神对他，神对接纳他的百姓，就像好的我的妻子，我最爱的人。但是犹太人的心怎么样？已经离开他，他的心已经不在神的身上。他们将其他的偶像已经放在他们心里面，他们要看眼见的，要目前的，要知道的，要他们自己去掌握。神重视这个关系，但以色列人破坏了。我是啊，我外表上我是基督徒，我外表上我礼拜天我会崇拜，礼拜天我会要奉献，我外表所做的一切我做起，我都做满足，你要我干嘛我就干。心呢？神不要我们这些东西，神要你的心。要是你的心在，你所做的一切他都喜乐；你的心不在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枉然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关系，但这一次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主权。他要主权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找到今天，以色列人找到今天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历史。你看所罗门王，在这三个王当中有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。所罗门是最荣华的那一个阶段，他可以盖圣殿，他可以万国来朝，都在神的面前。他开始的时候是口求智慧，给我能够打理，但是去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败坏在哪里呢？他没有守神的话，他将很多的妃嫔从不同的地方，后宫接力，后宫非常非常多，但是每一个的他后宫里面，每一个的妃嫔里面都带来不同自己国家的偶像。他允许，他参与，结果呢？你想一下，从上面已经开始，一直到后面的话，你想这个国家会怎么样？所以，为什么他离开之后，马上这些国家就分了？犹大国就已经分成两边，然后慢慢你看到的历史，已经离不开这一些的偶像的罪。那么你要问我们，今天这些的偶像，我没有去啊，我没有参与，但是老实说，这一些的偶像我们好像跟他们不离。但是我又问，什么叫做偶像？什么叫做偶像？偶像就是说他能控制你的心，你没办法就是离开他的吸引力。他的吸引力让你一直的心里面都想这样的东西，包括什么？我举很简单的例子，我要成功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就要尽力的，我要尽力的用尽我的方法，我要向上前面爬，往上走，我会用尽我各样的不同的方法，我的目的，我要成功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就会不理我用什么的手段，我整天我就要想我怎么样可以成功。儿女是不是我的偶像？我整天的心思意念 都摆在我的孩子身上。甚至我就要努力的让我的孩子们要成功，我会为我的孩子们预备很多的东西，目的要他们成功，要他们达到我的心愿。我的手机会不会是我的偶像？我所做的 我掉了一下子，我就真的没办法，有可能我一打开眼睛就是看到他。我睡觉的时候之前我要放下的都是手机，会不会这一个也都是我的偶像？偶像就是要吸引你的心，整天都是想着他，控制你的生活，控制你的一切。我不知道，但在这里你要给耶利米做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耶利米要劝解一些的人实在不容易，但是神跟他说什么样说，第一章的时候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要你去的你就去，不要惧怕，我要拯救你。神没有说你去你就没有危险，你是有，但是我救你。耶利米真的按着神去这样做，但是耶利米只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按着神这样去。好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耶利米他按着神的吩咐他就起来。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，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哈。 OK， 我们来念耶和华的话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窑匠的家，窑匠在近东或是怎么样是很普遍的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找东西，或者剩在很多的盘子一类的东西，是很普遍的一个工作，一个行业。那么耶利米也非常熟悉这一个情况，那么他去到这个工厂里面去看到什么呢？就是这些的泥，然后在这个转盘上就 转动，然后呢他就问用这个熟练的技巧，看到这个窑匠在做，那么看到这整个过程里面，那么神要耶利米学什么？神要耶利米学什么？那么我很简单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窑匠看的，我们看到他一进去，耶利米一看到就是这个窑匠，然后他手中的一个细的泥，那么然后就这个 转盘上来做弄。那么有一幅的图画哈，耶利米就进去就看到这一个情况。那么你想这个窑匠是代表什么？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，他要做什么？这一个整个跟你不知道，他有没有跟你商量所有的计划在他呢？他要这个泥做什么？然后我知道原来泥是要一定要吸，要是这个泥干的话，做了这些东西可能做了这个东西出来，但是要是它已经干掉没有用的话，只有打碎，没办法再弄。原来他做的时候需要柔软，这个泥需要柔软，需要吸来保持。所以我正在想，窑匠是谁？窑匠就是这一个器皿的主管，这一个窑匠要做什么都在这个窑匠的心里面。 然后这个你，这个你必须要软，必须要软，能够做成他的器皿。然后这个转盘，这个轮子啊，众人过去啊，在古代的时候是用脚来擦来搭这个绳子，然后让这个转盘来转，必须要一转，不能顺着这个盘来转，因为顺着这个盘做不来，一定要移，跟你的所做的是刚好相反，那么你才拉得出来。我就在想，这个手，这个摇杖，他要告诉耶利米什么？告诉他，我就是这个摇杖。你看到什么？我就是这个摇杖。我有，我这个权在我的手里面，我的主权在我手中。我要这一个器皿是怎么样？由我来管理。我要怎样，我就可以怎么样。这个你是谁？这个你就是你跟我，就是你跟我。我们同样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每一个都不同，我们的颜色不同，我们制造过程完全不同，但是我们也同一样东西，都是合用的器皿在神的手里面。然后这个转盘要代表什么？这个转盘要代表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转盘吃来，一直你在拉这个泥的时候，它是一直来收紧这一个过程，它均匀，它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弄？原来它可以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的环境里面高高低低，我们的经历，我们所遇到的事情，不论挫折也好，不论我们遇到高峰或是低谷，我遇到各样的不同的压力，原来我们是在好像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这一个转盘，要一直磨练我们，一直来摇榨我们，一直来陶造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最重要的是神要告诉我们，你是在我们的手里面，神要透过各样的环境里面单独属于你，他要陶造你的生命。我们看到耶利米吗？看到耶利米，为什么神要给耶利米看到这个事情？因为耶利米他不是说吗，我是年幼的，我不行的，我你要找另外一个啊，他会讲，他会懂得讲话，讲好听的话，他有勇敢有力量的哪一类的人。但神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问题你是在哪一个人的手中？弟兄姊妹们，耶利米这一个启示给他很大的启发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你刚才我讲了，到西底家的时候，整个国家都已经灭亡，他都同时被抓到去巴比伦去。他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？当他知道他有哪有这个力气，一次一次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？犹太人对他，这一个人呢、啊？就是我们越是我们今天来用这个，现在越是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，危难的时候，越是我们遇到危难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就是总用各样的方法，怎么样去抵挡敌人呢、啊？我们怎么样去逃离呀、啊？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们想尽我们各样的方法，但是却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说：“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于是你们不如乖乖就跟着他们吧，跟着他们去，不要跟他们抵挡了，你顺着他们去。你想 又是有一个人跟我们这样讲的，你是靠边站的， 你是帮别人的，你是帮人家说话的，你不是我们的，你现在我们的，你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你反为说，哎，你们不要跟他争了，你们就顺着他跟他走了。耶利米会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有以色列人会说他是走狗，你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。但是他要讲的话就是这样子，结果他怎么样了？人家要抓到他，放在一个库井里面，让他受苦，让他挨饥受饿，让他就是落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多次都是逃过死亡。你想一下，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？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主权在哪里。同样，他要给犹太人做什么？他要给他以色列国看到什么？犹太人，他能够很明白这些摇杖所做的整个的过程。其实神一直没有放弃跟以色列人说话。有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4:7-8，我念给大家听，那么你就知道神要他们看的是什么。5:7-8，我离弃你不过是骗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，这是耶和华你救赎主说的。你受苦不过是骗喜。然后呢，另外10说，大山可以拿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。神只是单单审判吗？神是单单就是要他们灭亡吗？神，当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以非常非常深情的爱，儿啊，我要你受苦只是骗死，但是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纵然怎么样我不会离开你。你想刚才我们念的哪一段的经文，又是这个你做完出来不能达到神的心意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我重新将这个你再用在另外一个器皿，我重新将这个你，神没有放弃这个你。我们不知道，很多弟兄姊妹们，你们都会做一些的手艺，做一些手工，就是这一个手艺的时候，做了一次两次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煮菜，有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想弄这一个东西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当你觉得弄出来的时候不合你的心意，那你怎么样搞啊？当不合你心意的时候你要怎么搞？那有你们太仁慈了，有一些人说，我也，哎呀，都是一顿吧，就吃，将它吃了是要算了。但有一些很有研究的，就会怎么样？重新再来，将谁的东西？那我看过，真的有一个姊妹，她弄出来的东西，哎，不好看，她觉得不好吃，她整盘东西将放在垃圾桶掉。不要了，我们重新再来。但神没有放弃，没有放弃，重新将这个你来造到是合乎主用的器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给我们看的就是说，神 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忍耐，他的等待。我们 很容易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里面很多很糟糕的事，他是为什么总是挫败找来找我麻烦，为什么我的经历是那么不容易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放弃，我们放弃，嗯，你就好了，你要怎么样，总是 对自己很多不满。但是神对你，神对你，他一直一直就给我们机会，要我们重新做出合乎他的心意。只要你还在神的手里面，只要你还在神的手里面，那么这些的人，以色列人看到了，听见了，他们要愿意给神塑造吗？神告诉他，越是第刚才我们念的第五章在第五节里面说，神再次当耶利米知道了，明看到了，然后第五节说什么？第五节，耶和华的话再临到他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摇杖手里面弄泥吗？我能不能？这个就是主权呢、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这个主权是在他。以色列家，你在摇杖的手怎么样？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？我们柔软吗？我们的心柔软吗？然后他说，我何时，你看哈，我何时论到一邦还是一国要拔出差委毁坏，这个是耶利米一直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我说的哪一邦越是转意离开他的恶，我就必懊悔。他对什么人讲？他对所有的人讲。又是他们本来他们就是一邦一国，他们行在恶当中，但是他们越是能够被改变，愿意悔改的话，越是哈，就是没有神任凭他们，让他们越是你们能够悔改，我就必懊悔你们的结果。所以就算这一个国是怎么样恶，怎么样败坏，怎么样不好，只要他们悔改，神的怜悯马上就到他们。但是呢，但是这一个国论到另外一个国，他说不沾我的，我越是我，哎，我何时论到一邦？第八节哈，第九节，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在，就是神要祝福他们？第九节哈，然后第十节是他越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来了，必懊悔。懊悔什么呢？我就必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，第五到十一，我们一同来念。他们若行我眼中，这里很清楚了，大家念念呢。神摆明，不要哦，我是神的儿女。犹太人就是觉得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他祝福的后裔，所以因为我有这一个身份呢、啊，我有这个 license 啊，所以我就不怕你们。神一定会保守我，神会的是否？不对，神在这里清楚很讲到，就算这个国家怎么样败坏，要是他们能够悔改，我都会接纳他们。 但是就是这个国家，他以为我这了不起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行神的道，不听从我的话，结果呢，我就不会将我的祝福领到他们。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国家称为基督教的国家，听从神的话吗？当你看到现在的环境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神那样的震怒。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很多的宣誓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些的总统啊，什么的议员啊，他们要宣誓的时候，有些人是已经允许他们不再按在圣经里面讲，按在圣经里面宣誓，他们怎么样呢？这些是过时了。基督教的国家本来就是以神的律法立国，很多的是按着神的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律来立法，但是今天加了很多人为的思想，加了很多体贴人的需要的问题，结果这个国家怎么样了？你有没有听过基督教的学校不允许向学生来传、以前有什么的、assembly 或是早会的这一些的东西，去讲一点点的圣经的信息，或是一同都早、祷告开始今天的学习，不允许。我们要公平一点，所有宗教的自由，我们不要单单是一样。然后呢，你当你看到的这一些的情况已经背离神的道，去到哪里？学校不在圣经里面，已经不在准允许要讲圣经课这一部分，除非考试。所以你看那么人呢，我们呢又怎么样？所以你看神为什么不会震怒，但是神永远给他们机会。我讲清楚，不要以为我身份是怎样神就不罚你，我就神 我已经没办法了，神就不理我。不好，不要，神是很清楚告诉他们，神是给他们机会的。我们看下一章，你们要悔改，但是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？大家来看，我们来说，听，我们来读。他们愿意改吗？枉然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对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你明天要教什么，你要今天 要早睡啊，怎么样呢？妈妈会枉然吗？讲了一堆，你想孩子会听吗？关上门，里面继续奋斗，游戏机。枉然，广东话就是晒黑了。不会了。所以 你想一下，我怎样告诉你，但结果是怎么样？不会了，枉然。他们的回应就是说，然后你看，照自己个人随自己，我才是神。你看神的心难过吗？到了最后有一节的经文，耶利米书32:36-37，神对犹太人所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在这里讲什么呢？我们一同来读哈，刚才没有读的，现在来读。现在论到这层， 神讲得很清楚了，大家都明白了。在这里我们学一个原则，神是至高的哪一位？所有的主权在他的手里面。神对我们恩典忍耐随时都彰显，若是他们能够回头，神会用回这个你成为万国的祝福。犹太人他明白，但对我们来说呢？对我们来说呢？同样，若是我们能够回头，仍然在神的手中，是神重要的器皿。神一直对我们是有期待，对犹太人一直有期待。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他要成为万邦的去荣耀神的民族。神一直心意没有改，但是在这个逃造的过程，神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越是要结束这一段的悲哀的历史，只有悔改。同样在我们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纵然我们走过的路不容易，走过的很不一样，但是我给你想一下，你的生命里面谁是你的掌权者？神定义是要祝福，不是要你痛苦。神是要你学习，神是要你成功，神是要在你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你今天有什么的事情堵塞在你的心里面？他的位置在哪里？你愿意放在他的手里面吗？求神赦免你一切的过去，然后重新去成造你这一个人，信靠他，神必成就在你身上他的计划。你要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我们一同祷告。神，我相信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话语竟然向我们显露了，求你给我们打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得见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知道。主，不单只是单单来听来觉得扎心，你更盼望我们能够回应。主啊，既然你告诉我们的结果是这样子，求你让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听到你信息的时候，有勇气，有胆量，愿意悔改到你的跟前来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必不轻看他们的悔改，你会再次体谅、怜恕、饶恕、赦免我们的一切。不论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彰显出来，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总是当我们有不同的破损的时候，不同的亏欠的时候，你永远给我们机会来重塑我们的生命。就恳求你，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听到了，但愿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手里面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你做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你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的力量所能承担，也是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。正如你这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艰险的一切，主啊，将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都交在你的手里面， 愿主赐福每一位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